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un。 这集的话是我们的第18集，那本节目内容大约20-30分钟，预计2周发布一次，等不及可以直接 email 找我。那如果愿意小额赞助我继续分享，欢迎使用节目资讯的赞助连结。那如果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分享给你的厝边隔壁。那另外想要洽谈教学或成为同事，或想听到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发 email 给我。那我的 email 是 clear_517@yahoo.com.tw。 那这一次的内容第18集想要谈什么呢？来分享一下，不是功能的那种需求要怎么验收呢？那这边的话，在讲他们的验收方式之前，我们首先要来谈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我们必须可以认知到，不是每一个需求，不是每一个渴望，不是每一个让客户感到痛苦的点，那些东西都能靠系统达成的。不是每一个渴望都能靠系统达成的哦。就算现代已经是一个非常自动化的时代，有些东西仍然是无法靠系统达成的，它还是有人工智慧的存在的必要性，或者是它不能靠人工智慧，它就是要靠我们的脑袋。那这样子的东西可能更取决的是经验法则。那有时候呢，要解决这些东西，这些不是靠系统就可以完成的这种需求，这种不是功能型的需求，靠的可能是流程，有时候靠的也有可能是将系统跟系统之间把它创新组合，或者是系统跟我们人工作业的一些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透过自动化来辅助人工作业的部分，打造新的一个卖点，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组合。那有时候呢，其实是效能的改善，而有时候可能是在系统的一个底层架构要去做一个调整，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新功能前有一些建设工程，它必须要先完成，我们才可以去做这项功能。也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建构一个系统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做测试的环境，我们在给客户使用的一个正式环境，或者是我们在模拟这样子一个给客户使用的环境的一个预备上线的环境，也有可能是给开发工程师进行开发系统的一个开发环境。这些系统环境也都是需要去建构的，不是你咻一下就可以起来的。就算现在可能有很多云端的一个建设工程，它也不是你付了钱它就会忽然建好，你还是有很多设定层面的东西需要去调整，甚至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呢，可能会跟你平常自己在一个电脑上面直接去建在一个你主机里面的一个伺服器一个环境是不太一样的。你必须去试用他们云端上面的一些设定，而那个逻辑跟你常规认知的方法是有些微不同的，你要重新去适应。所以有时候那些需求可能是在建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环境，那也有的时候呢，它就只是在加一个 log 去观察记录。 log 是什么？log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流水账也好，或者是你的工作记录表也好，它就是伺服器的一个工作记录表，我待会后面再详细的说。那也有的时候其实你只是在做一个盘点的动作，而你下一步根本就还没有定案。那所以说，不是每一个需求呢它都是贴近在客户端，贴近在业务端的。有些东西它是一个底层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去做到，我们才可以推进我们的新功能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事情。那这些需求，通常呢都会被说 啊 QA 测不了，不要测，没办法测之类的。但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项目是测不了的，你一定都有办法去验收。任何如果你有遇到对方跟你说这个没办法验收，你不用验，可是你觉得不太合理而你找不到方法的话，也欢迎发 email 给我，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可以给予你一些意见。那针对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种类呢，我就以这些来去说明一下它要怎么验收。那如果有超出范围的，也欢迎发 email 找我。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状况呢，我再详述一次，有流程，有创新组合，有效能改善，有底层架构调整，有功能前的建设工程，有建构系统环境，有加 log 观察记录，有先盘点但是下一步还未定案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始一一的说明这些东西要怎么验。那首先是流程的部分，其实流程你居然要改哦，这个是会动到所有人，你居然要去动到流程这件事情上面来讲，他一定有期待他能改善什么问题。那首先要明确定义出来的，要记录清楚的，就是期待这个流程可以改善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你好好把这个流程呢画出流程图，尤其是在差异的环节要去明确的一个标记跟注解，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点，要去说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它为什么会比之前还要好，你总要说明清楚嘛。那当然最后第四个，也就是最重要的验收指标，刚刚前面都只是在说明，然后还有一个影响范围而已。第四点，这个才是验收的，就是这个改善重点的后续观察指标是什么。我们观察到的流程有哪些问题，我们想了一个新的流程哦，有比较它的差异，也说明它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一定期望在导入这样新的流程以后可以确实获得改善。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讲清楚后续的一个观察指标是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明确去标记它之前的流程跟之后的流程以及它后续的一个指标，那当然当中还包含了你要去说明它要改善什么问题，差异的环节，明确的标记跟注解，然后说明为什么要调整，然后说它后续的观察指标，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before after 的比较，就是在关于流程上面可以去验收的一种方式。那第二个创新组合，我这边把它再稍微拆分一点，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就是，那有时候呢是系统与系统的组合，那有时候是系统与人工作业的组合。这边系统与系统的组合呢，就好比说你今天一个系统它可能是拿来查公车的，而另外一个系统它是专属于跟旅游组合搭配在一起的，然后你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在查完公车之后，我就可以知道我可以去哪些景点，或者反过来，我想要去这个景点，所以我思考我要去搭什么公车我才可以去到这个景点，甚至公车的时刻表我也都清楚掌握，那我就知道我现在可以去哪个公车站牌等车，然后中途的花费大概多久，然后中途花费的时间大概多久，大概要耗多少公车钱，然后我就去到目的地，那还有没有需要转车，要怎么再过去。像这样子一个旅游景点的系统跟公车进度查询的一个系统合在一起，系统与系统的重新组合，这样的一个创新组合可能是配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想要达成，我希望我想要去一个景点，我想要知道我怎么去，然后我想要透过公车的方式，所以我就把这两个系统组合在一起，而这两个系统是可以分开维护的，但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甚至更吸引人、更卖座。那在这样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组合呢，除了原本的系统本身稳定之外，系统稳定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系统之间的测试了，但是我现在要讨论的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组合。假设两个都是稳定的状况之下，把它们两个接在一起，那我们要去验证什么呢？这边可以分成两点。第一个，你要验证这系统之间他们在串接传输的资料有没有正确，有没有传对，有没有漏传。这个就是重点，就是他们之间两个系统之间要沟通，他们一定会有传输资料，那在传输资料上面要去做验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这个系统之间他们有没有可能会遇到突发的状况、例外的状况要去做处理。比如说公车那边查不到他的一个剩余时刻，那这时候他通知到那个旅游景点的时候，旅游景点的系统在收到这样子的一个错误讯号的时候，他要怎么判读，他有没有办法理解是这样子的错误，他有没有办法因此去显示一个讯息给用户知道目前公车查不到他的一个时间点。那所以我们这边可能进一步的就会去思考，那我们根据过往推测的一个时间点，那我们可能根据过往推测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怎么样子，提供建议给你参考，但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准确。这个就是第二点，我们要去验证系统之间的一个例外状况去做什么样的处理，甚至你可能会想到新的功能要去加。那这个就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组合要去注重的两点。另外一种创新组合是系统与人工作业的一个组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衔接上来讲，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辅助的，我们要搞清楚，以及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我们最好清楚的把它说明出来，你最好把那个流程图秀出来。然后人工作业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会转成系统去介入，然后什么时候又会从系统层面来转为人工作业，这些东西用流程图去清楚的说明，就像一个球队你在传接球的时候，你总要跟对方讲一下，我要把球丢过去给你了，你要准备接了，然后你再丢过去给他，然后他接到球以后，他会就是你会看到他接到球了，确保他接到球，然后他可能就会再拿着球去做其他事情，而他也有可能会反过来，他又要再传球给你的。那人工作业跟系统之间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个球员互动之间的关系，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要人工作业，什么时候变成系统介入之间的一个讯号、答案号，然后还有执行的动作，还有确保完成的动作，都是要用流程去说明交代清楚的，这个就是一个验证点。所以系统跟人工作业的组合就可以用流程来说明这些时机点，那这个流程图就是它的一个验收方法。那创新组合的部分就简单说这两种，接下来的话就是效能改善，那这个可能也是比较会遇到的。那它其实一样是用 BA 的方式，就是 Before After， 用前后的比较。首先要先确认好它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之下，持续多久的时间来观察，有发现到效能缓慢或值得再优化的问题。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以及要持续多久来观察这个部分，把它确定条件下来之后，去产生一个之前的一个状况，以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去提供这段时间的效能趋势图，并且在开发完成后再次以相同的条件去设置相同的期间，来观察改善之后的一个效能趋势图又是什么样子，两者去做比对，去确认那个趋势线，确认效能真的有获得改善，而不是只验功能然后就可以推上线，那个是回归测试， 是在你效能改善之后要确保系统没有衰退的回归测试，绝对不是效能改善的验收方法。你要验收效能改善这件事，你就应该去验效能啊，不要去跳到其他地方了，这是歪路，但它也是要做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效能改善，一样用 before after 的方式，跟流程那边很相似。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是底层架构的调整。底层架构的调整是系统层面，它可能在最底层架构这个部分，大家可能直接去 Google 会比较清楚好了。我这边不再多花时间去讲底层架构，因为你既然会去测试到底层架构，那你一定要对底层架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有所了解。那这个可能不是我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的。那如果你有机会测试到底层架构调整的一个状况，其实它就是要根据影响的功能范围进行全面的回归测试。再怎么不愿意，开发人员都要详细盘点，盘点出功能的影响范围。它是系统功能最基础的那个底层的架构去调整，它所有功能应该几乎都会影响到，但还是可能会有例外，所以开发人员一定要详细的盘点出功能的影响范围。如果连影响范围都不知道，连怎么测试都不知道，这时候其实可以试问一下开发人员，你怎么敢去改这个 code 啊？难不成因此造成公司损失要赔款给客户的时候，你愿意拿出自己的薪水来偿还吗？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还是好好的去盘点一下功能的影响范围，然后大家想办法把这个范围去进行回归测试，确保系统并没有因为底层架构的调整而导致系统功能的损坏。这个就是底层架构的调整，它的测试是一个大工程。那接下来是功能前的一个建设工程。这边的话，因为你之后其实还是会有功能，那你功能到时候再验就好了。而之前这个建设工程其实就是附上确实完工的一个成果，它可能是个截图都可以。那这个东西如果是看不懂的话，那也可以就是它附上来这个成果的截图之后，交由其他了解这个建设工程的人去 review， 去检视它附上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跟他说他要做的这个建设工程是一样的。然后 review OK， 那当然这个就通过了，这个建设工程就 OK 了，这就是他的验收方式，确保有真实的完工。那再来是建构系统环境，这个其实会讲很多层面，包含资料层面、设定层面还有程式层面，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回头去我之前第14集的分享，后面有说到的，就是测试环境都测过了，那预备上线环境还要再测一次吗？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来验收。这个环节就是之前第14集后面说的，它也就是在讲关于建构一个系统环境，你要去怎么验收，它不只是功能程式码那边去验证，它还有其他层面要去注重，所以可以参考第14集，我这边就不会再重复说了。那再来是加 log 观察记录。log 就是一个记录后端伺服器来往过程、来往记录的一个历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伺服器的一天。有时候大家可能标题会用这种什么什么的一天，虽然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 log 其实就是记录，中文就是记录，你要怎么翻都可以，历程也可以，总之通常都会直接称为 log log。 那 log 会分成两种，一种是你在日常处理的时候它就会去做的记录，另外一种是例外状况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例外状况是什么样的例外，那 这个例外状况有没有确实的去处理到，还是这个例外状况是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们也无法处理的，这些东西都要被记录下来。所以说无论是日常处理或是例外状况，它就会有不同的时机点会去做记录。这个确保在什么时机点会去做记录，就是第一个要去验收的。第二个就是记录的格式啊、时区，还有资料有没有符合当下那个时机点的情况，而不是记录到错误的资讯或者是格式不对。像是这边要记录的，可能它是依照伺服器的一个加零时区，或是要依照我们现在台湾的加八时区去写这个时间这个日期，这个都要去注意的，甚至尤其是在跨日这边可能会出问题。那还有像是格式不对的部分，就像是说好是记日期，但是却记录了日期和时间，不要觉得它很相近，这样子也是一种错误。万一你这个 log 有被拿取出来去做一些处理，去过滤它的日期，它可能会因为这个多出了时间而导致程式出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家公司对于他们的 log 会怎么做处理，所以这边说好记日期却记录了日期跟时间也是一种错误。那第三个，确保短时间延续记录，每一笔都有记录到，而不是漏掉查无资料。因为有时候记录它是很多笔的时候，短时间内非常多笔，可能15分钟内100笔，它可能就漏掉了，它里面就只记录了90笔，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确保短时间内连续记录，每一笔都有记录到，而不是漏掉查无资料，这个就是第三个要去做的确认。那最后先盘点而下一步未定案的这种呢，第一个就是确保附上盘点的资料，而且有清楚说明，好让未来换一个人交接也能看得懂盘点资料，而不是换一个人交接，他可能因为他可能比较 junior， 资历比较浅，他就看不懂了，这是一个问题。请确保盘点资料清楚透明，而且看得懂，就算是 junior 也看得懂。那第二个是确保完整的流程。什么是完整的流程呢？包含你盘点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要做什么，还有盘点后要通知谁，未来谁会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然后谁又会负责通知下一个交接者要去执行下一步决策，这些东西通通要交代清楚。如果你搞不清楚完整的流程，甚至不知道盘点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要做什么，那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项盘点，这是浪费时间。所以先盘点下一步未定案的时候，虽然你下一步还不知道，但你要知道这个盘点的目的是为了要做什么，为了将来的什么目的，你起码会有个方向，你只是还没有决定好之后要怎么做，这个部分一定要厘清再去做盘点，不然这个盘点就会耗时耗力，但是又没有目的，那执行的人他会很心累的，这个也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地方。最好是在这些东西最好都是在开发前的时候就要去厘清确定清楚的，你不能坐下去再跟我讨论要怎么验收，就像你不能测试了以后再跟我说你要怎么补 test case，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要及早规划的啊。所以要怎么验收，你大概 test case 的一个方向会是什么，你使用者的案例就不会改了，你怎么还会因为系统怎么做然后你要去摸了以后你才有办法写出 test case， 那你根本不是在测试，你只是在探索，你只是在探索完之后把你的探索记录写下来而已，那不是测试。好，这个地方是比较严肃要跟大家去讲清楚的，因为其实我这边在工作上也有遇到其他单位的人有跟我求救遇到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一次就是我们第18集的内容。那我其实在最近又有收到其他听众的来信，那这边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我最近可能会比较需要加班，然后刚好也有家庭旅游要去回乡下，那所以说这边可能会晚一点回复。那如果其他听众有什么问题或是想听什么内容，通通都可以发 email 来找我。那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俊，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拜拜。